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必然的与我们同在。如果有神跟我们同在，那么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恳求神会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多么的需要他来拯救更多属于神的儿女。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阿们。
我们讲完了以父所书是那样的美好，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充满了神的教导。我们先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地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已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的，也曾借着他造至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话托住万物。他亲自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手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众天使中，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再有，神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一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这本圣经是神向世人所启示他所说的话语，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整本的圣经是神所说的话，记住，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来听到，最重要的，让我们来明白，你所听的，从圣经里面，我们所听到的，那是神所说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神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是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是神所说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开始，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番地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人类，天使犯罪以后，神向他们所说的是 造就是永恒的刑罚，但是我们灵犯罪以后，神爱我们世人，他不愿意我们按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神把他自己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有那永恒不灭的灵魂，所以记住，我们人跟神所创造的世界万物所不一样的，是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那永恒的灵魂，也是神将他自己的灵换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让我们记住，我们在这世界上所过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旧约的人有的活到1000年，亚当夏娃，亚当可能活到900多岁，但是洪水以后，人犯罪，神将第一个世界毁灭以后，神所应许的，我们人最长的年岁是120岁，不超过120岁。那么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世界上的路子，现在医学科学的发达，我们平均的岁数，早几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平均的岁数是78岁，现在可能已经长到80岁。让我们记住，80年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你的年龄已经超过了80，记住，那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你超越了整个世界平均的岁数80岁。如果你现在是90多岁的话，那么神已经给你超越了10多年的平均的岁数，那么这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已经进入老年的，让我们记住，如果平均的岁数是80岁的话，如果你今年已经是60、70的话，按照平均的岁数来算，你所剩下的10年、20年是非常短暂的，转眼间就过去了。我们前面的几十年就这样的过去了，更重要的，神只是讲我们这一生的年岁，死后圣经说就是审判，不管你活几岁，死后就是审判，那么你的灵魂就已经决定了你永恒的归宿。不信的人，你死后还没相信的，还没得救的，你的灵魂下一秒钟就已经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哪里连一滴水都得不到，那是地狱的火湖，你在哪里是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所以让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的开始，让我们记住神告诉我们呀，这本圣经是因为神对我们世人的爱，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有灵魂的人下到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他把他所说的话 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关乎就是神跟我们世人所说的话，是关乎他的儿子，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救主，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应许又从女人的后裔中兴起这样的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罪人。所以从今天神的话语里面，希伯来的开始，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向世人所启示他所说的话语，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整本的圣经的重点是神怎样的启示，怎样的借着众先知，古时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向父辈说话。所以旧约神是借着众先知来向父辈说话，多次多番的，但是在这末世他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旧约是神的话语，新约也是神的话语，是借着众先知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神怎样的爱我们，怎样的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罪人。所以今天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本圣经，你来听到，你来听神的话语，记住整本的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话。好，让我们还没开始下午的讲道之前，让我们再次的来求神借着他所赐下的话语来拯救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还活在罪中魔鬼的手中，求神来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回到了今天的主题，圣经是神向世人所启示他所说的话语，是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希伯来书的开始，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地向父辈说话。古时旧约的时代，从神创造亚当开始到耶稣基督来之前，旧约的4000多年，神怎样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地向父辈说话。当然旧约前面的五经，摩西的五经是摩西所写的，摩西怎么知道关于他之前的3000多年的历史？旧约的开始，神怎样的向亚当说话，他怎样的人换就以后，他就应许又从女人的后裔中 兴起这样的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的罪人。神怎样呢？像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兴起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在古代旧约的时代，神是借着众先知跟他们说话。所以整本的圣经所记载下来的，那都是神所启示、圣灵所默示、神所说的话。那么旧约的开始，虽然前面的3000多年神是借着父辈亚当，借着亚伯拉罕，神向他们说话，但是真正记下来成为这本圣经是从摩西开始，摩西把神的话语借着那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神怎么创造世界，亚当夏娃怎样犯罪，神怎样的拣选亚伯拉罕。所以神是借着众先知摩西开始，我们要知道摩西活在主前的1000年，那么我们要明白旧约的记载是在摩西开始1000年前到马拉基，那只有600多年的时间。摩西到马拉基，摩西是活在主前的1000年，马拉基是活在主前的400年。那么我们要明白这600年的时间，神借着众先知从摩西开始，然后借着大卫、所罗门，然后借着众先知以赛亚、以利亚，直到马拉基，神是多次多欢地向父辈说话。所以让我们记住这600多年不是一次性的，所以神的话语从摩西到五经，神是让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然后神怎样的赐下他的律法，借这律法所指向的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归，借这仪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救主来启示我们，关乎他的儿子。所以让我们要知道旧约是一部分，因为是多次的用各种的方式来神启示，来向我们的父辈说话，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旧约很多只是预表将来所要来的、将要化身的、关乎神所赐的这位救主，神那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是指着他，启示着他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是多次众先知那么多，从摩西、大卫、所罗门 直到马拉基，一位一个一个的先知，神是一次又一次的，所以旧约神的启示是具见的，让他们更加的明白，从女人的后裔中，以赛亚借着告诉我们，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一直到大卫在诗篇里面怎样启示耶稣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怎样呼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又离弃我？那么我们要明白，神是多次的、多欢的，有的是通过异象，有的是通过神之借的给摩西说话，有的是神的启示借着众先知呀，甚至借着有的是借着天使来传达神的信息，有的是借着各种的意象来启示他们。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从摩西到马拉基600多年，神借着众先知多次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启示他们，预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怎样差遣他的儿子来。那么我们要明白，旧约只是预表，那么是慢慢的让他们更加的来明白神怎样的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他怎样的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所以今天旧约的圣经，神告诉我们，都是神借着众先知多次的、多番的向父辈借着神所拣选的器皿、神所安立的先知来向我们父辈说话。好，我们来看，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那么旧约神通过那么多的器皿、众先知来向我们父辈说话，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启示他们，预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末世，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新约的时代，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记住今天旧约的启示是部分的、具见的，来更加的明显的来启示关乎他的儿子所要完成的救恩。但是在这末世的时代，在所以这里的末世是让我们知道呀，新约的时代，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神在旧约是直接的来启示这些众先知，但是在末世是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也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呀。所以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怎样的来启示这些福音书的作者，启示保罗是直接的从耶稣基督怎样的启示他来写关乎耶稣基督他的真理、他的话语。所以如果让我们知道旧约神只是借着这些人、这些器皿 来向我们说话，但是新约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他是神，他直接的跟我们说话。所以旧约只是启示预表关乎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救恩，但是新约我们要明白，这是神自己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来更加的来显示这福音的奥秘，完全关乎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来成就旧约所有的预言，关乎他的儿子所要完成的救恩，那只是预表，那只是指着将来。但是耶稣自己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亲自的来完成，来更加的来彰显旧约所启示的、所预表的、所默示的，他清清楚楚的借着新约，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福音的奥秘呀。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呀，旧约是借着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启示，将旧约所预言的一切在他的身上所完成了，也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关乎借福音的奥妙。所以让我们明白整本的圣经呀，都是神的话语，没有冲突。虽然旧约跟新约的不一样，旧约神是多次的600多年借着摩西、借着大卫、所罗门、借着各个神所安立的先知向我们说话，用各种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但是新约的不一样，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在这末世旧新约的完成以后，就没有后来的启示了，记住呀。所以这是末世的启示，那是最后的启示，所以都是借着他的儿子所启示，借些使徒们所写的，是耶稣直接的跟我们说话。所以这本圣经新约的完成都是一致的，神也借着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没有后面的了。新约的、旧约的启示是部分的启示，还没完成，但是新约的启示以后是末世，是最后的启示。所以新约的福音完成以后，耶稣基督向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呀，当然呀，约翰在呀早上呀，那是耶稣亲自的启示他，写下启示录。所以借新约完成以后就没有新的启示了，因为那是最后的启示，那是耶稣借着他的使徒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从这样的背景来思考圣经，这本圣经旧约跟新约的差别。旧约神是借着律法仪式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救恩，神所赐下的这位救主。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把整本的把福音的奥秘完全的借着新约来彰显给我们，来完全的来完成神所赐下的全部的神的话语。好，接下来呀，他让我们知道旧约的跟新约的差别。 如果新约是耶稣基督亲自的，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要知道，当然新约的福音的圣经更加的能够彰显出福音的奥秘，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好，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更加的重视他所说的话有多么的宝贵，我们要怎样的重视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得救呀，圣灵是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回想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所听到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这样的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所说的话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的是大有效力的。好，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呀，他所说的话，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好，他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的，也曾借着他造旧世界。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因为还没有明显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整本的希伯来书可能大部分的解经讲还是认为这是保罗所写的呀，虽然不是非常的确定呀，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让我们竭力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儿子向我们所说的话。这位神的儿子，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那样的重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想得救的话，圣灵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回想你所听到的关于耶稣基督以前你所听到他所说的话。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的。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位神的儿子，神早已立他来承受万物的，所有一切都属于他的。神把一切的权柄，所有的世界宇宙万有都归在他手里，他管辖，他承受万有，万物都受他的统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他所赐给的，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能够活多久，我们最后的心跳气息都是他所赐，他所赐的，他掌管万有，因为万有神就已经把他赐给他，让他来承受万有，都属于他，他也曾借着他来造这世界。所以神所赐下的这位救主，神的儿子，他不只是神所按理承受万物的，都属于他，都归于他，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属于他的统治，都是他所赐给的呀。不止这样，神也借着他创造这世界，不只是 地球所有的一切宇宙的万有呀，天上地上都是耶稣基督神是借着他所创造的。所以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寻求的所仰望的这位救主，如果万有都归于他，都属于他，那么让我们明白，寻求的人记住，如果他掌控着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他没有一个人他拯救不了。不管你的情况有多糟糕，不管你堕落到怎么样的程度，如果万有都属于他的，没有一个他拯救不了。但是如果他能够创造整个宇宙万有，这世界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也同样的能够来给你属灵新的生命。如果他创造一切，他就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他也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他也能够拯救你的灵魂。所以我们所仰望所信靠的，圣经告诉我们呀，神已经让他承受万物，万物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如果他能够创造这世界，凭着他的话语，凭着他的意向，他的旨意，他也能够赐给我们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救恩。好，我们从这样的背景，让我们也继续的来看圣经怎样的让我们知道他的儿子，神借着借末世的时代向我们说话的这位神的儿子，他承受万物，他神也借着他造就世界。不止这样，我们来看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大能的话托植万物，他亲自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手边。好，让我们来思考这位神的儿子，神本的心语，神是借着他向我们说话，他是神所立的，承受万物的，他也是创造这世界这样的一位创造者。那么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好，让我们这里明白，神是这样一位全能，他是那样的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拥有所有的荣耀，整个宇宙神的荣耀能够在万物中能够见证神的大能和他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神最明显的，他最大的荣耀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见证到神荣耀的光辉，因为耶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如果神所拥有的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充充足足的来彰显神的荣耀。好，让我们来从约翰17章第5节 耶稣自己怎么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耶稣向神祷告，耶稣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和你一起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之前，我和你一起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神所有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化出神荣耀的光辉，因为他跟神是一体的，他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也是神，神所拥有的荣耀，耶稣基督同样的同享神的荣耀。所以耶稣这里向神祈求的时候，他说求你使我和你一起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之前，我和你一起所有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充充足足的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发挥，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里他是神荣耀所化出的光辉呀，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见证到神的荣耀呀，因为他就是神，因为他拥有跟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跟神同享的同样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是全能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也是神，所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呀。所以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约翰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人能够看见神还能活着。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呀，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呀，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本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七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若认识我，你们就认识我的父，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只有从他的身上你才能够认识神呀，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呀，因为看见了耶稣基督，你就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们只能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真体，神的本体的真相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父，我们认识他，我们已经看见他了，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认识我你就认识父，你认识我你就看见父，因为神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只能从他的身上认识父看见父，因为神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只有从他的身上，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才能够认识父，我们才能够看见父。所以这里神借着他的话语，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位神的儿子他承受万物，他创造这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大能的话托之万物。好，让我们记住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承受万物，所有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创造，我们能够继续的获得都是他用他的话语来支撑着，常用他的大能的话托植万物，所以他不只创造所有一切万物，不只神已经立定让他来承受万物，他也创造万物，而且他靠着他的大能的话语来托植万物。所以让我们明白一切万物都掌控在他的手中，他不只创造万物，而且他也支撑着万物，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赐的，都是他凭着他大能的话来支撑着我们。所以寻求的人，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到你所寻求的一位救主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不只创造万物，他承受万物都是属于他的，而且他凭着他大能的话语来托住万物，支撑着万物。所以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所以让我们明白寻求的人，不管你的情况有多糟糕，如果你所寻求所仰望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不可能，所以你懂得来寻求来求这样的一位救主来拯救你的灵魂，你绝对不会失败，他必定会按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愿意来拯救你的灵魂。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更重要的，神怎样的告诉我们，他亲自的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边，他为留拯救我们罪人，他是亲自的来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替我们承担罪所应得的地狱永恒的灭亡，他亲自的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的所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好，非常的重要，圣经让我们知道 神的儿子，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他怎样的亲自的来替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替我们流出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记住神的话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不只向我们说话，他甚至亲自的来，亲自的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亲自的来替你承担罪的刑罚。罪必须要靠血才能够来洁净，他亲自的为你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血是大有功效的，他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真的2000年前来了，他真的替你的罪做了刑罚，替你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他所流出的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完成了，你的罪所要承受的地狱的刑罚，他已经代替你受了你所应得的刑罚。那么让我们竭力来看看神怎样的来赏赐他，他怎样的完成了神所托付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替我们完成了救恩，神就让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手边。所以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完全替我们完成了救恩以后，神将他升天，让他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所以这里神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他，让他成为至高者，坐在他的右边，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继续的为我们代求，求神来拯救所有属于神的百姓，靠着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替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现在神已经让他高升，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来替我们代求，来继续的来拯救所有还在窄门外还没有得救的，他又出去一个一个的将他们从罪的捆绑、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现在是这样一位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代求，他亲自的来拯救所有还在窄门外处于神的儿女，他会一个一个的继续的来完成我们的救恩。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的来形容他永远超越所有的先知，也远远超过众先知、众天使。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要明白，天使是灵，天使是大有能力的，神所创造的灵，不像我们受肉体的限制。天使是服役的灵，等待着神的命令来看顾所有神的子民。天使是大有力量的，他能够从天上直接的来到我们这里，他大有能力的，一个天使能够杀几百万的人一夜之间。所以在旧约里面，天使想向人显现的时候， 他们都是那样的恐惧，因为他是灵。所以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那些看守的兵丁，当天使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是怎样的恐惧。所以天使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呀，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远的超过天使。好，让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名普天之下，谁没有赐下任何的名，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只有靠着他的名，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称他为他的儿子，所以神所赐给他的名比天使更加的尊贵，永远超过天使。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只是神的奴仆，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让在普天之下，神只是下他的名，我们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他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加尊贵，永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一个天使神称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来看第五节，更加的清楚告诉我们，众天使中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永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在众天使中数不清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神只对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神怎么说，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神对，只有对他的儿子，对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呀。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好，让我们明白，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名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独生的儿子。不止这样，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亲自的来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升天，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我们来看看这一句，神说，你是我的儿子，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神一次又一次的来宣召说，你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三十三节，他说，我今日生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三节，神怎样呢告诉他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我们来看看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三节，神的话语怎么说，神已经向我们借作儿女的应验，就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载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好，非常的重要。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已经将我们借作儿女的应验了，就耶稣复活了，他就耶稣复活了，应验了诗篇第二篇上记载，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亲入生你。所以这里我亲入生你， He is a begotten of the Father。所以神让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应验了诗篇的意第二篇说，我亲入生你呀，是神让他复活，将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升天呀。他说我亲入生你，是指着耶稣复活，神让他复活，他说我亲入生你，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复活的主呀，应验了诗篇的第二篇，神对他说我亲入生你，他成为复活的主，他现在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再有神带产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一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所以耶稣的名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只下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来求他，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神让他复活，应验了神对他说我进入神里，他也是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再有神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呀，所以耶稣基督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对所有的天使说，神一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不可能拜任何神的创造物，甚至天使，所以圣经绝对不允许人去拜呀人或者是天使，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甚至他是人子的时候，他接受人的敬拜，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神。但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神带他产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神就说神一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所以神命令所有的天使都要来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圣父是神，神的儿子也是神，所以他能够接受天使所有的敬拜。所以神命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神命令所有一切的天使都要来敬拜他。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九十七篇第七节，就为今天的结束。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诗篇的九十七篇第七节，用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自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天使被形容为神，小神，当然不是独一的真神。万神啊，指着所有的天使，你们都当拜他。所以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神就命令所有一切的天使，你都要来敬拜他。所以今天神借着诗篇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明白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向世人所启示，他所说的话语 是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神也让我们知道，谢一位神的儿子，神已经立他承受万物，他也曾借着他造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话托持万物。他也告诉我们，他已经2000年前来了，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亲自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神接受了他替我们承担所有罪的刑罚，让他升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有能力来拯救所有的罪人，拯救我们到底，绝对不会让一个被他所救赎的人会下地狱，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这样大能的神，他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加尊贵，因为神子赐下他的名，我们靠着他来求他，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且他神怎样呢？让我们知道，神亲自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比天使更加尊贵，因为神命令他来的时候，神命令一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所以让我们寻求的人明白，如果你所寻求，你所要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他有能力来拯救你到底，他有能力来保守你到底，绝对不会让一个他所拯救神的儿女会失落，会下到地狱里面。所以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让我们懂得来信靠，来仰望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